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礼仪。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的上帝。
幸福满家园，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彦君。我们这一个专辑连续谈了六次有关三代同堂的教养，或是隔代的教养，也是我们现代父母出外工作，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所需要学习教养的课题。今天方恩老师要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三代同堂教养上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凌云牧师方恩老师。
三代同堂的教育方式可以是一种助力，但也可能是一种阻力。如何让三代同堂的教育方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为我们塑造优秀的下一代呢？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再一次请方恩老师来和我们谈谈三代同堂的教育秘诀。
好，今天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先简单的讲一下三代同堂在教养第三代的时候它的优势，也就是说它的好处是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们大家都晓得就会成为忙碌的儿子媳妇或女儿女婿他们的后盾，弥补时间不足所带来给孩子的伤害。因为如果没有祖父母的话，父母亲他们上班回来很累，可能孩子会到八点多才吃饭，那吃完饭以后赶快做功课，因此孩子的生活里面比较缺乏大人的陪伴。因此呢，不管是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同住的时候呢，孩子们就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是有大人在陪伴他或者是在引导他，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好处。
这个好处凌云加了几句话吧现在自己当爷爷了，你看了，我想有自己的父母来照顾自己的孩子，你多放心。那还有就是省下一大笔钱啊，对不对？真的，
对，对吗？所以在经济上有，
对对对对，
也有好处的啊、哦。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最主要我们是以就是说对孩子他能够健康成长，如果父母亲太忙碌，祖父母又帮不上忙的时候，孩子他们从小自己就没有人管束，要看电视就看电视，要打电动就打电动，就缺乏大人的这个管束，至少在亲子教育上可以弥补时间的不足啊。第二个好处就是多重的爱的来源对于小孩的成长也是有帮助的。比方说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得到爸爸妈妈他们的关注，那这个已经对孩子很好。可是除了爸爸妈妈给他们的爱的关注之外，还有来自爷爷的、奶奶的，或者是老爷
姥
姥的。那你看这个孩子他有多重的爱的来源，对他们的成长时候的心理健康也会很有帮助、哦、
对对。诶，讲到这一点、哦、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刘若英你认识吧？
啊，是啊
在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异嘛，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父母离异的孩子，爷爷奶奶照顾下的孩子一定是很忧伤啊，很痛苦啊。但是其实因为他的爷爷奶奶非常的疼爱他，也很有智慧的来教育他， 所以这个孩子哈，刘若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种的伤痛是很少的，反而是很快乐的成长。
没错，这就是我们讲到多重的爱。好，多重的爱对孩子的成长，他的心理健康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来讲第三点呢，三代同堂对孩子的教育跟成长有什么帮助？其实它反而增加孩子培养好的素质的机会，比方说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学习礼貌跟去顾到他人的需要啊，他除了要跟爸爸妈妈早上要问安之外，他碰到爷爷奶奶，他也要说爷爷奶奶早安。他放学回来，他说爷爷奶奶，我放学回来了，爷爷奶奶，我要跟妈妈出门了，再见。那这样的机会就增加孩子对人恭敬、尊敬长辈的这个不断的练习的这个机会，同时呢也可以增加孩子学习服务跟爱人，因为爷爷奶奶毕竟年龄比较大了，所以其实即使是四岁的小孩、五岁的小孩，他都可以服务爷爷奶奶，比方说帮爷爷奶奶拿报纸。四五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帮爷爷奶奶倒水，
对，
已经可以帮爷爷奶奶捶背，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孙子只是被我们服务，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把人放在眼里，而且去服务他人，不是只是单单受人服务的。那所以爷爷奶奶，你要记得你现在住到儿女的家里面，有了孙子，你是要来帮助儿女跟孙子更好，而不是来使得他们没有那么好。那你说你看我都帮他们做饭，我都喂饭，这个就是使他们好，但是其实不然。如果你一岁喂饭，五六岁喂饭，七八岁喂饭，那么你的这个服务的行动就是对孩子是不好的。你要反过来，你要让孩子一岁两岁他可以吃，那你的服务就是说他吃的掉的到处都是，你可以去整理。可是到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帮忙去做一些事情来服务你，所以这个时候你被服务才是对孩子好。那第四个呢，祖父母可以提供父母辈没有办法提供的知识来增长孩子的见闻，比方说像历史故事，爷爷奶奶不但知道中国古代历史更多，甚至有某一个时代是他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没有电脑的时代，我们是怎么样跟人联系的呢？那我那个时代有什么？所以这些中国的历史、近代的历史，或者是有的老人家会有一技之长，茶艺、民俗技艺，踢毽子啦，或者是
画画啦，
画画、书法
啦，
下棋，好，琴棋书画，甚至是用个小盆子就能够去种小黄瓜，那孩子就会跟爷爷奶奶做种花种菜，去体验到这个植物是怎么成长的。那甚至有一些传统的乐器、传统的戏曲，这些东西都可以扩展我们孩子知识的见闻。那第五个优点呢，可以享受家里面人多的这种温暖，不但呢祖父母可以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其实连我们的孙辈都可以享受到家里面人多热闹温暖和谐的这种机会。第六个好处呢，就是祖父母辈也可以透过孙辈来学习成长，跟得上世界潮流，比方说孩子会教你怎么样用智慧型手机，或者是他教爷爷奶奶怎么用电邮跟远方的亲友联系，
平板电脑等等，
对对，或者爷爷奶奶想找餐厅或想买个东西，孙儿呢就会教他怎么去上网搜寻，所以孙辈可以教爷爷奶奶体验到新科技的便利跟趣味。爷爷奶奶你记得你来这里是为了使这个家庭更深色更好的，所以呢你提供的就不是只有一味的做劳力付出，你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做劳力付出，你的孙儿就会更有自信。那这个都是三代同堂
一起成长。
对一起成长三代一起成长，
对、啊、
那我们来谈一谈，就是三代同堂可能有的缺点我们要去避免它。第一个呢，很容易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变成 孙儿的教养的工作全落在祖父母的身上，那就会使得祖父母过累，因为可能是超过他的体力。因为上帝创造人，人的养儿育女的时段毕竟是在非常强壮的年轻的时代，
对，
所以呢，儿子媳妇这一代就要去考量，他们只是来协助你的，你不能够过度的使他们操劳。
对，
我们会溺爱孩子有一个因素就是累，人的体力不够，你就会对教养孩子比较容易放过，比较会马马虎虎。那所以呢，父母就要很注意你自己的父母，你有没有给他承担过多的责任，而这个责任是应该你承担。那还有呢，有的人因为反正父母可以帮忙，那亲代就变成是缺席的父母，缺席的父母的这种家庭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虽然孩子可以得到爷爷奶奶的爱，可是很奇怪，人呢，他就是跟他的父母来连结，一旦他有了父母，可是情感不能连结的时候，这是孩子心里面上一个很大的遗憾。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一部分祖父母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到孩子的正规教育。比方说祖父母成天看电视，所以他让孩子也一起去看，或者是他看电视剧，孩子不喜欢看，可是整天就抱着 iPhone、iPad， 就是这些电子的东西养成习惯，而他的责任跟生活能力就缺乏时间栽培。有一些祖父母他很喜欢囤积物品，
对，
报纸舍不得丢，杂志舍不得丢，以前东西都舍不得丢，所以呢，孩子从小在一个很凌乱的环境里面，他就学不到什么叫窗明几净。对，好，那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因为我的母亲跟我的婆婆都是窗明几净，所以我很自然认为说窗明几净，一个整齐的家庭环境是应该的。那我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虽然呢，我有很多的培训需要做，很多的老师我需要训练，也出国四处演讲，可是呢，我一定把我的家里面整理得规规矩矩的，就是非常的整齐、干净、明亮，三餐我一定按时预备好。那所以一个孩子如果在一个环境非常的凌乱，或者是整个时间作息也没有次序的话，那么孩子将来成年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一个很健康正常运作有规律的家庭，一个很整齐的家庭环境是什么。那还有呢，有一些祖父母他的个性比较悲观，那这种悲观的情绪呢也会影响孩子，所以孩子很可怜，他整天跟很悲观的老人家在一起，那这个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跟他的品格。还有一些祖父母尤其是祖母会常常拿起电话跟人家东家长西家短，你在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你一定没有办法去照顾孩子，孩子他就会做他自己想做但是不一定合宜的一些事情。那要不然就是孩子越大他越听得懂你在东家长西家短，其实这个对孩子都是不好的影响。
对，
那第三个呢，就是祖父母对孙辈的照顾过度热心，将所有责任揽在身上而不让父母这一代插手，或者是你让他们插手可是你都要儿孙听你的，那再加上你没有去学习，你用老套来教现在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儿子媳妇或女儿女婿会很不高兴，同时呢，你的那个方式可以适用于以前的环境，可是现在的环境对孩子是爱之，是足以害之。所以呢，祖父母不能够过度热心，你一定要站对位置，这是你的儿子媳妇的家，这是你女儿女婿的家，所以真正的一家之主，真正该承担责任的是他们。你不能够越俎代庖，
样样做主不行，
对，样样做主或者样样干预啊。那你过度热心会使得你的儿女就退出他该有的角色，使他失去了该发挥的这个功能。那第四点呢，就是你干预你的儿女管教孙儿，比方说爸爸在管孩子，爷爷奶奶马上袒护啊，有一个笑话，但是也是蛮可悲的。 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很霸道，被爷爷奶奶宠坏，因为他很霸道不听父亲的，父亲很生气就处罚他，打他屁股，爷爷马上来就往儿子的头啪就给他打下去。然后当然这个爸爸当着孩子的面被他自己的父亲打，所以很生气，就说爸你为什么打我，然后那个爷爷就讲说你打你的儿子我打我的儿子听起来是有理，可是呢你会使得你的儿子他更没有这个管教的权柄，因为有你当他的这个挡箭牌，他可以不听爸爸的。
对，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了。
对，你反而是害了你的孙子。还有呢，就是爸爸妈妈会限制孩子，比方说孩子喜欢吃巧克力，喜欢吃冰淇淋，那现在的人也都有经济能力去买这些东西，他要吃糖爸妈不肯，等到爸妈不注意爷爷奶奶塞给他那所以孩子只要他想要，他提出来你说不可以，他一点不怕，因为他就会等你走的时候他知道爷爷奶奶会给他。我不知道爷爷奶奶，你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听我这样说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其实这个对你的孙儿是有害的，而达不到你跟你的儿子媳妇想达到的目标，就是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出色优秀的人。
你在你孩子的生命中撒下了什么样的种子呢？你要在他们生命中留下什么样的传承呢？是怨恨、咒诅、贪婪，还是仁爱、祝福和正直？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那讲到这的时候呢，方老师，我在想着一个问题啊，我们这几个星期所谈的比较多呢，是三代都住在一块儿，或者是父母亲白天出去上班啊，白天给祖父母来照顾孩子。但是针对在国内的6000多万的留守儿童啊，你觉得这些孩子们常年父母不在身边嘛？那对这样的孩子，祖父母或者老爷姥姥啊，他们应该如何的来照顾这样的留守儿童呢？
好，我想分成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虽然父母亲不在是一个遗憾，不过在这么幼小的生命里面，他只要有成人关心呵护，而且给他纪律的训练，那这个孩子还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说第一点，就是留守儿童有爷爷奶奶也算是孩子的他们的福分，就是说他们还是有成人来陪伴他们成长。第二点，就是这个爷爷奶奶必须要学习正确的教养孩子的方法。所以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谈一点什么叫正确的方法。爷爷奶奶就是你会很疼他，我们刚才其实已经陆陆续续讲了，你不要全方位包办，你不要全程为他解困。有一句现代的这个俗语讲得很好，说吃苦就是吃补，那孩子可以吃一点小小的苦，比方说一岁多他吃饭当然没有你喂那么方便，对你来说喂饭已经是很轻而易举，孩子也很轻而易举吃到。那他一岁多要自己吃饭会比较辛苦，因为他们的手眼的协调还没有那么好，他要把饭送到嘴里不会掉的到处都是，没有那么的方便。所以这一点小小的苦你要让他吃，比方说2岁多的时候他穿鞋你可以让他自己穿，你帮他一套就套进去，这个固然很方便，那可是你容许他吃一点小小的苦头，他自己穿可是穿不下有这种挫折，那这个就是在培养孩子人生是有很多挫折，可是他能够胜过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是在培养孩子忍受挫折的能力啊，那种耐力那种毅力，还有穿不进去怎么穿，要去解决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到孩子3、4岁的时候，你就可以比方说他自己扣扣子，你不要帮他扣扣子，他可以练习自己拉拉链，甚至他已经可以帮你做一点东西，比方说你在折菜叶的时候你可以教他折， 啊，这些吃苦都是可以让孩子生出很多好的品质，自信啦，生活的能力啦，哈。那所以呢，当爷爷奶奶你在教养他的时候，你给他关爱，这是 attachment， 就是情感的连结。你不要用情绪化的方式把你的忧虑去传染给他，或者是把你的愤怒传染给他。那大部分呢，我比较不担心爷爷奶奶不能够跟儿女建立情感连结，因为通常爷爷奶奶对儿孙都是很恩慈的。爷爷奶奶比较缺乏的大部分就是见不了孙儿吃苦，所以呢，你要容许孙儿吃一点苦。这个苦，一个是来自于他去做一些事情，第二个就是你要有规定，不是他喜欢做的事就能做。比方说他顶嘴，比方说他对人没有礼貌，他什么话想说就说，想憋嘴就憋嘴。不，你要给他一点限制。所以当我们想做的事情被禁止，我们会有一点不舒服，我们会有一点吃苦的感觉。可是这个才能够去帮助孩子走在正路上。那因此呢，爷爷奶奶你一样要给孩子有家规，待人处事的一些规定，那旧的那一套还是好的，就是你要孝顺，你要有礼貌，尊重人的态度，你要为人想，那这种呢就没有时代的差异。现在有很多爷爷奶奶因为不教这个，不教这个，你只是溺爱，你反而没有办法去帮助孩子将来成为一个非常让人欣赏的很优秀的一个青年人。如果说孩子要挑战你，因为你老了他不听你，你要非常的坚持，温和的坚持。孩子为什么会赢过大人，就是他要东西他一直跟你坚持。那只要对孩子好的东西，比方说功课就是要做完，你就是要温和的坚持对他好东西，不说谎，好，不可以欺负别人，不可以对人没有礼貌，你就是非常坚持这些对的事情。那所以其实爷爷奶奶呢，你除了给孩子慈爱之外，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必须给孩子一个有规律有规矩的这种生活的成长的这样子的环境。即使是留守儿，他在爷爷奶奶教养之下才不会被放任被宠爱，然后又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亲，而产生对他很多的这种不安全感以及性格上的问题。
嗯，是。那对于父母长期在外打拼工作，为了生活没办法，还有什么能够稍微弥补的方法来强化他们跟孩子们之间生命的连结呢？
孩子是非常单纯的，第一个他们很容易信任父母，第二个呢，他们很容易原谅父母。所以如果父母稍稍尽一点能力，用现代的科技，不管是写信或者是用 email 电邮，或者用微信，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不需要很多字，不管是写信用微信就可以简单几个字，比方说孩子爸妈想你，孩子最近好吗。那甚至有一些基督徒还可以用微信说孩子爸妈都怎么为你祷告，孩子爸妈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有一个真理，这样就可以跟孩子不断的有情感上的连结。那像我跟我的孩子，就是我们不会一讲讲很久，可是我有时候早上起来我就会送一个讯息，透过智慧型手机就写 Good morning, I love you, 就是早安我很爱你，就这样子。那我也会有时候灵修有一段好的经文，或者是灵修书籍里面一些激励我的话，我就会把它拷贝，然后把它 copy 在这些电子邮件。那如果都没有，你就可以用信件，每一封信都是一个联系。那因此即使是留守儿童，还是可以从父母那边得到 attachment, 就是情感的连结，以及 independence, 就是父母亲仍然可以供应他渐渐走向独立的过程里面所需要有的敬畏上帝的这些原理原则，话语待人处事的原则，或者是价值观啊，那都一样可以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那最后了，请方老师对这些留守儿童本身哈，可能有一些已经到了少年的阶段了哈，等等，来对他们说几句话。
嗯，我想圣经里面提供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法则。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依赖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那父母亲他们有不得已的理由，他们成了缺席的父母，但是天父是永不缺席的。我们的祖父母他们会年老，他们会越来越没有力气，可是我们的天父他的力量他的能力不会减少的，他的手从未缩短。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是留守的孩童，我们能够不断透过各种认识上帝认识真理的节目来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属灵的书籍或者是圣经来帮助我们跟这位全能的天父建立一个非常紧密非常强壮的关系的时候，那么上帝会负我们一生的责任，带领我们走在当行的路上，而且是一个可以蒙上帝祝福跟保守的道路。
谢谢方老师这几个星期来非常宝贵的教导。那最后请方老师很简短的来为我们的孩子父母祖父母们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可以让我们借着现代科技跟在许许多多遥远地方的祖父母或者是父母或孩子们有情感以及知识上的交流，求你来祝福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有不同的原因产生不同的形态，但是恳求主帮助我们，即使是祖父母年纪已经大了，但是你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在真理在生活上不断学习的人，因为这些好的学习可以使得我们的人生避免掉许多的困难许多无谓的难处。祝福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成为一个终身学习的人，并且能够常常的仰望神，你给他们真智慧，是有判断能力，是有智慧去经营好自己的人生，不但是在地上的生活，连在永恒里面，你都要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得到天上以及地上双重之福。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方恩老师今天跟我们谈了三代同堂教养的好处或者是缺点，也加上了留守儿童这一方面的课题，让我们做父母的虽然把孩子留在家里让自己的父母教养，但是我们父母仍然有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可以借着各样的方式，无论是用电邮微信，可以更多的和我们的孩子有交流，关心孩子，也可以将你生活当中从主那里所学习的功课和孩子分享，用圣经上的话语来教导你的孩子。听众朋友，这一个专题的节目有六集，如果你错过了哪一集的收听，也请你上网到新浪博客，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博文。希望这六集教养的节目能够对三代同堂的家庭有所帮助，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一起讨论。谢谢你收听我们这六集有关三代同堂教养的节目。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